天父，谢谢你为我们的益处赐下这宝贵的福音，求你的圣灵将你的话向我们显明，使我们看见这福音的益处，这福音的荣耀，使我们在世上是可以专心来奔跑。这世上再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胜过你福音的益处和荣耀，这世上再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使我们为之而活而不为你福音的益处和荣耀而活。求你的圣灵显明这福音的益处和荣耀给我们看，叫我们来快跑跟随，叫我们的生命都为得着这一切而努力，更新我们的心，柔软我们的心，使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思想向你圣灵的大门敞开，使我们可以满得你话语的益处。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得真正的益处。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在农历上，我们今年是庚子年，从年初开始我们就生活在动荡当中，大家都深有体会。这种动荡甚至把正常生活的定义都改变了，我们管现在叫做不叫常态，叫新常态。比如说现在在地铁戴口罩才叫正常。在120年前，那同样是一个庚子，那时候中国也处在一种极大的动荡当中，我要说甚至比我们现在的动荡更加的厉害。那一年义和团全乱肆虐，老百姓深受其苦，当然最惨的是外国人，那时候主要是宣教士，更是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下，因为义和拳本来就是为了要打倒这些老毛子。事实上在那一年有许多宣教士殉道了，有记载的宣教士及其家人被杀的有189位，来自不同的西方的差会。今年许多教会有机会回顾这段历史啊，你可能听宣教院的讲座讲了很多庚子年的一个历史，来纪念神借着他子民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用这些外国人的血成就的大功。我想当我们如果有机会再多了解这段历史，看我们属灵的前辈如何面临一场突如其来的动乱的时候，他们能教给我们很多功课，叫我们知道如何在今天我们这个动荡的世界上面来奔跑来战斗。这方面的内容很多，我今天给大家读一段近期在教会公众号发的文章，是一个节选标题是纪念同教士夫妇和他们的幼女珍妮。同教士同师母先后来到中国，婚后到山西服侍，深受当地人爱戴。全乱爆发后，夫妇二人携幼女珍妮逃难，后被全民认出杀害。他们另有3个年龄较大的儿女，当时在山东烟台知府学校寄宿，幸免于难。同师母留给他们的遗书这样说：我现在写给你们可能是最后的信了，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否很快就与主耶稣在一起了，只想借此小字条向你们传达我们对你们的挚爱之情，并希望你们得知我们被害的消息时不是过度悲伤。我们把你们全家都在神手中，他必为你们开路，要努力做个好孩子，要爱神，并将你们的心交给耶稣。这是深爱你们的双亲最后的请求，爱你们的爸爸妈妈和小珍。这文字让人心碎，让人流泪，但这些文字也让你很清晰的看到这些人所追求的人生和我们时常听到的在周围看到的人的人生不一样。他们在追求耶稣，他们知道自己在神手中，蒙神赐福的人生是最好的。他们就算他们要死了，死在异国他乡， 在这样动乱当中要死的，但他们仍然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这样的人生，
即便死亡仍旧跟随耶稣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基督的十字架要赐给我们的人生。而按照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基督要赐给我们的是一个追求得着福音益处的人生，既是让他人得到福音的益处，也是让我们自己来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逐一来看这两方面。今天的经文我们看两个方面，是让他人得福音的益处，以及我们自己得着福音的益处。我们首先看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向什么人做什么人，叫人得福音的益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抱歉，我们先看第一个，保罗像犹太人，就做在律法以下的人。所以你看到这里，律法以下的人是特指的犹太人。为什么？非犹太人没有律法吗？哦，这里的律法很特意的指的是神的律法，十诫。神的律法，那只有犹太人作为神立约的子民，他们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律法。从血统来讲，保罗是犹太人，所以做一个犹太人，他需要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吗？这话听起来不对，好像他不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你看保罗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很明显他就不是指的他的血统、他的出身、他的国籍讲的，对不对？他特别要强调，所以是指的犹太人的信仰讲的，是指犹太人领受的律法而讲的。犹太人领受了神的律法，这本来是好的，他们是误用了神的律法。怎么误用？他们想靠着守十诫称义，他们想说我遵守神所有的律法可以称义。但是在罗马书保罗就指出没有人可以借着律法称义。在加拉太书保罗说律法的功用是让我们说哦，我都满足吗？不，律法的功用是让我们知道我有罪，但律法仍然让我们看见罪的时候把我们保守在一个框架当中，直到耶稣基督救恩成就。所以保罗说犹太人是律法之下的人，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来理解这里的犹太人。像在律法之下的人，保罗说面对他们，我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利。他特别强调我是自由人，我不在任何人的辖管和束缚之下，我却甘愿为众人做仆人。所以面对这些在苦苦遵行律法的犹太人，保罗知道律法不是真正的辖制，他不在律法以下，却愿意为了亲近犹太人的缘故遵守律法。我们的使徒行传就读到，当他回到耶路撒冷，他进圣殿，为了不引起这些犹太人的反感，他就跟另外几个人去行还愿的洁净之礼。这是犹太人要遵循的一些律法的规条。保罗需要这样做吗？本质上他是不需要的，但是为了让这些犹太人可以听他的，可以不因为他好像违背了他们的一些通行的做法，他愿意接受这些规条，即便这些规条在他看来不是必须的，因为他想得着这些人。但是请注意，保罗虽然遵行了这些规条，他却不会把遵守这些律法当作自己赖以得救的功德。他不会因为我遵行了一个还愿之礼，拿细尔人的一个礼仪，保罗会出问题了。他不会因为自己遵行了某样一些律法，就认为自己可以靠遵行这些律法而得以称义。 事实上在天主教的新教当中仍有许多这样活着的人，今天仍有基督徒忘记他们是在基督里被神称义，而希望借着自己遵行教会的很多的条例而在神面前有一个好的身份好的位置。其实我们唯独因着耶稣在神面前被称义，而我们为什么要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事呢？不是把所做的事当做自己称义的理由，而是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要活出这样的新的生命。但是面对这样的人，为了赢得他们，请注意，为了向他们表明真正的福音，基督徒能否去持守同样的甚至更高的敬虔的标准，从而得到机会向他们表明我同样有这样的敬虔，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样的敬虔的生活属灵的操练不能使我们在神面前称义，唯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拯救可以使我们称义。没有律法的人，所以我们先看了像犹太人，他做犹太人，这是指在律法以下的神律法以下的人。那我们看第二类，没有律法的人，没有律法的人就是指非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律法是指着他们没有与神立下圣约，没有在神的圣约当中领受律法。这不是非犹太人说没有所谓的律法规条等等，不是的，保罗所说的外邦人虽然没有从神而来的律法，却从普遍的恩典普遍的启示观察这个世界自然就可以得到指导。外邦人也有许多的智慧文化，自己是自己的律法。我们在中国文化当中看到中国人没有领受过神旧约的律法，但是中国文化当中却跟旧约律法相当的数量相当的规模相当的许多的规条和文化。而且你会发现很多的文化其实并不是一定跟圣经的文化律法的要求相一对的。所以面对外邦人，保罗有从神而来的律法，却愿意为了可以亲近这些非犹太人来调整他的做法。最直接的一点就是他跟非犹太人一起吃饭，他跟非犹太人一起吃饭。我们要注意，在福音书当中耶稣最引起人不开心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他跟谁吃饭，罪人和罪人吃饭。在哥林多前书我们读到，当一个人说被赶出教会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跟他吃饭也不可以。很明显在那个时候吃饭不只是我们像现在在饭店里头对面有个人吃饭这么简单，吃饭代表一种团契，一种关系，一种接纳。另一个可以让我们理解像非犹太人做律法以下的人是戴德生，他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在中国的宣教士，创建了中国内地会。他来中国宣教，他留长辫穿长袍，请注意当时他的做法在中国的宣教圈里面引起了巨大的争论。但是戴德生和他的同工没有在这种文化姿态上的调整妥协，在庚子教案当中，就我们说的120年前的全乱当中，死伤最严重的也是内地会的宣教士。我们就看到神借着这些谦卑委身的宣教士，在我们土地上做了何等动员的大功。但请注意，对保罗来讲，他说我向外邦人就做律法以下的人，向外邦人的委身绝不代表他为做基督徒不能做的任何事情。像非犹太人做非犹太人绝不代表在外邦的文化当中淫乱是正常的，他就会去淫乱，绝不代表他会做基督徒不能做的事情，也绝不代表他不做基督徒必须做的事情。保罗就继续说，其实我在基督里正在律法之下， 我在基督里正在律法之下，为什么基督徒要按着十诫去生活？不敬拜别人，保持圣洁，公义，知足，感恩，爱人的心，为什么？因为在基督里，基督赐给我们的自由不是滥用的自由，不是什么都可以做的自由，而是活在神真理律法里的自由。这就是保罗说的，在基督里我正在律法之下。为什么基督徒你已经称义了，仍然要按照神的真理去行？因为称义的生命就是让你可以按着神律法去行的生命。因为神让我们称义了，我们才能活出圣洁，我们才能来敬拜神，我们才能对人有爱，我们才能看见自己的罪愿意悔改，我们才能谦卑，我们才能愿意奉献。如果没有神的称义，神的律法对我们来说就是咒诅。所以保罗说，他在基督的律法之下，他按着神的律法而活。正是因为他在基督里有真正的自由，所以为了让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可以得救，他能够拥有很大的灵活性，因为他有真正的自由，他明白真正福音的真理，他明白律法真正的含义，所以他不会像犹太人那样僵化，不会像外邦人那样放肆，他可以同时跟两个不同的人群在一起，他能够有灵活，却仍旧是在福音里面。他能够放弃自己很多的权利，但是却不妥协福音，也不让自己陷在最终。同时叫人可以得救，得到福音的益处。所以我们已经看见保罗像犹太人就做律法一项，像不在律法里面的人就不做律法里面的人。其实他是在基督里来面对这两类很不一样的人。这一点在我们的生活有很丰富的应用，比如说我们和不信主的家人在一起生活，有很多可以应用的。我认识一位非常聪明能干的姐妹，她是一个华裔美国人，她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搬去美国，她从小在美国长大，接受美国的教育，在耶鲁大学毕业。有我认识的弟兄这样评价她，他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独立、精力充沛的女性。这样的一个女性，她在美国跟一个韩国人结婚，生了第一个孩子。他的妈妈就过来帮助他，照顾这个孩子，坐月子。请注意，他的妈妈是在中国长大的，然后很大了之后移民到了美国。所以在即便到了美国，他还是按照几十年前他在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当中去生活。你要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海外华人的生活可能比今天在上海的中国人的生活更加接近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都被破坏得很厉害的。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姐妹的妈妈是一个很某种程度上很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个人。你想她会怎么养孩子？跟耶鲁大学毕业的美国精英跟韩国人结婚，生了一个孩子。她的妈妈按照上两代人养孩子的方式照顾这个在美国出生的小孩。最简单，比如说她会给孩子穿很厚很厚的衣服。所以你可想而知，这位耶鲁的高材生和他的妈妈在育儿的理念上会是多么的千差万别。你可以想象他们之间爆发了很多冲突，的确也爆发了很多冲突，但是这位姐妹的确有从福音而来的爱和智慧。最后她对我说，她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当然这有个过程，但最后她的解决方案是，除了那些确实可能给我的孩子带来伤害的事，我坚决地拒绝我的妈妈，但是其他80%的时候，我就按我妈妈的意见去做了。但是她绝不是妥协，她要保护她的孩子，但是她也要爱她的妈妈，而她爱她的妈妈，妥协一些不是最重要的，可能在他的世界里看来比较好的做法，是为了有机会向他的妈妈，他的父母都没有信主，向他的妈妈表明福音最核心的救赎的信息，不是在这些外在的育儿的做法上面，而是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 谈论这两类人，保罗特意加上了第三类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保罗没有忘记他在第八章的讲述，第八章他讲，你们这些自以为强壮的人，不要忽视那些软弱的人，你们这些觉得可以去吃祭偶像之物的人，不要忽略那些良心软弱的人，他们良心会因为你们吃了这物而以为基督徒可以拜偶像。所以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的是得着他们，使他们可以得着福音的益处。在第八章他说，如果我会让这些人跌倒，我宁愿永远不吃肉。所以信心强壮的人啊，要为福音的缘故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当然保罗谈这里软弱人肯定跟第八章是有关联，但是当然从这里上下文来讲，这里软弱的人不是指信徒，而是指非信徒，因为他要得着他们，所以很明显这个软弱的人还没有信。所以今天基督徒在应用这节经文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对软弱的理解读进这节经文。保罗是对那些自认为强壮的人说话的，你是强壮的人才会说像软弱的人做软弱的人，大家都软弱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对不对？基督徒不应该指着这段经文说，哦，我是软弱的，你要和我一样做软弱的人。不是，我们应该这样应用这段经文，我在哪些方面强壮，以至于我可以在哪些方面考虑那些软弱的人，好叫他们得着福音的益处。我既然作为强壮的人，我不应该肆意的使用我的强壮，而是利用我的强壮来帮助那些软弱的人。就好像你的身体强壮，你不是把一个软弱人推倒，你是用你的强壮来搀扶这个软弱人跟你一起走，你不是要变成跟他一样软弱的人，你是要让你的强壮可以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你不是看见一个人已经软弱的在那里不行了，然后说，哦，我也跟你一起瘫下了，我也跟你一起得病无力吧，一起做软弱的人吧。不是，也不是说啊，我很强壮我没病，看着这个生病的人说，你起来，你起来，你怎么瘫在地上，而是利用你的强壮把他扶起来，为他缠裹伤口，借着你的强壮可以帮助他再往前走，好让他得着福音的益处。软弱不是我们的目的，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为了追求软弱，但是软弱却是神恩典的管道，神会赐给我们软弱，借着软弱他要赐福我们，借着软弱他要我们经历他的恩典，就是福音的益处，福音的大。软弱是让强壮的人跟软弱的人一起可以经历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大。所以当你这样思想的时候，体贴他人的软弱绝不意味着你可以去拒绝神的真理，体贴他人的软弱绝不是不按着神的真理去行事，因为这样不仅不能给软弱人带来益处，也是为自己在神面前积攒愤怒。体贴人的软弱仍然是按着神的方式去做事，而不是世界的方式去做事，是按着神的真理，你期待这个人怎么样最好的跟着他的处境可以得着福音的益处。你是要按着神的真理体贴他的处境，按照他的接受度，按照他现在能够回应的方式，让他可以得到福音的益处。所以千万不要把体贴非信徒软弱做借口，让自己不胜不胜。真正能祝福人得福音益处的，真正能祝福人得福音益处的，一定是按着神的真理去行事，神的真理才能祝福人。所以总结来讲，19到22节有三类人。保罗让我们看到，他以他人的福祉为更高的目标，他把他人的福祉看得比他的权力更加的重要。为了让人可以在福音里得救，得到福音的益处，他甘愿放弃自己理所当然的很多的权力。你在 第九章的前面部分可以看到，他证明自己的权利，他不是要得到这些权利，他是要说我可以放弃这些权利，为的是人可以得到福音的益处。保罗的目标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目标，是努力让他人得福音的好处，让人可以借福音得救。那我们把这一点应用在我们今天在城市生活的传福音当中，我们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可能你家对门的邻居就和你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一个上海本地人，一个东北人。身为基督徒，你我是不是对这些各地的文化的差异敏感，并且能以为他人考虑的眼光去行事，而不是动辄哦，我们上海人怎么精致，或者哦，我们东北人怎么爽气，那些上海人自是骄傲的不得了，或者那些东北人真不讲礼貌。我们能否看到文化中那些并非违背福音的要素，或者并非福音核心的要素，并且愿意以他人不受冒犯的方式去做事，好像我们可以更容易的来传讲福音的信息呢？我想在这方面，弟兄姐妹们，我们太多可以向这些宣教士学习的地方。对北美的宣教士来讲，其实他们跟中国人吃饭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两种文化的餐桌礼仪差异很大。最简单的说，比如说中国人吃饭普遍是不会分餐的，我们都从同一盘菜里夹，我们几乎不会用公筷。又比如从小你的父母教你吃饭要怎么扒在碗上吃吗？不是，你要把碗端起来吃饭，对不对？这样才是文明行为，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对美国人来讲，用沾了口水的餐具，然后从一盘菜当中取餐，然后把盘子端起来，这都是野蛮人的行为。但我知道，许多宣教士来到中国之后，他们欣然接受这种差异，而且很喜乐的跟中国人一起吃饭。我认识一个美国的宣教士，有一次他回美国跟家人一起吃饭，开饭了，他就把盘子端起来，叭叭叭吃饭，他的家人吓了一大跳，说你怎么去了美国几年就变成野蛮人了？然后去了中国几年就变成野蛮人了？但其实你发现没有？他已经深深的融入了中国的文化，也是一开饭他就很自然的去做中国人才会做的事情。他已经某种程度上把自己深深的放入，他愿意，他不是保持距离，他愿意进入这个文化，他不让这样一个在他原来的文化当中很失礼的一件事情成为他跟中国人传讲福音的一个障碍。而对他来讲，这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我在做一个有文化差异的事情，这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的人因着他为他爱这些中国人，他的整个生活都发生了一种变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了解宣教的故事，这些故事是讲不完的。我恳请你花时间思想，在你的生活处境里，面对你周围的邻居，面对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人，即便我们都是中国人，其实我们的文化差异很大，我们怎么样可以跨过文化，不要让人把焦点放在文化当中那些并非核心的差异，就如我们吃饭的口味，或者生活品味、生活方式等等。你有没有注意，我们最容易注意这些表面的东西，最容易注意这些表面的差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保持敏感，保持思考。如果你不是敏感，带有这种意识，你绝不可能敏锐地避开这些表面的差异，去抓住真正的重点，让你对面的人能够很快地听到福音才是生命中首要的事情。按照我们自然的方式去生活，我们就会注意那些表面的差异，我们就会跟别的人一样注意这些最容易观察到的差异， 我们必须保持敏感，我们必须有意识的去很努力的去越过这些差异，我们才能够把福音更好的摆在对面这个人的面前。如果我们不常常提醒自己要寻求他人的福音的益处，不仔细的观察想办法，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应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读很多故事，却没有办法应用这段经文。如果我们不是有意识的绞尽脑汁的按照福音的原则去生活，我们就会始终的活在自我的世界里。就算我们带着基督徒的名号又有什么用？我们太容易把福音当作口号，却忘记福音是神的拯救。神拯救我们，他改变了我们在他面前的地位，他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他改变我们的人生追求，他改变我们的思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种改变一定会改变你下次跟从前那些朋友吃饭的方式。所以至少我请你思想，下一次你跟你的朋友同事吃饭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向这些人就做怎样的人，为了叫他们得福音的益处。福音改变我们，让我们从改变餐桌文化开始。显然在跨文化宣教当中，这个原则的应用更加明显，因为在跨地区的宣教当中，文化是一个更加凸显的问题。所有的宣教士，跨文化的宣教士都很清楚的知道，他面对的每一个人都跟他来自不一样的文化。关于这一点，我这里不能多讲，但是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从教会论主日学教会与文化这几课当中了解更多，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听到这个主日学的内容。而对宣教士来讲，他必须能够跨越生活方式的不同，好让福音可以传开，好让福音可以更新改变甚至重建这个文化。福音是核心的动力，为了能让我们能够在一个差异更大的文化当中传讲福音，我们需要学习，最好的学习就从现有我们的文化属性当中来应用这里的原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了让福音可以传到更远的文化中，我们必须先学习让福音可以跨到家对面的邻居、路对面的小区。这最能帮助我们把福音带得远。如果神在你心里有个宣教梦、宣教的使命，从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小区开始，在你的家庭、公司、社区当中学习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为的是对面的人可以更清晰的得到福音。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为了他可以得到福音的益处。但与此同时，保罗说，这也是为了我自己可以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看23节到27节，这也是对每一个基督的要求，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读了前面19到22节，你可能会说，哦，这样当然很好，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但保罗很厉害，所以他可以做得到。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我怎么做得到呢？我不知道你心里是不是这样想，但至少我常常会用这样的借口，哦，保罗很厉害，我没有他厉害，所以我做不到。但是保罗没有给我们用这借口的空间，他继续说，他这样做不只是一种好的选择，不仅如此，他这样做是必须的，是生死攸关的，因为这样的生活关乎他自己能否和他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你看23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请你留意这里的用词，保罗不是说为了别人可以得到这福音的好处，他是说我跟别人一同得到这福音的好处。他自己要来得到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他这样生活。这令你惊讶吗？你以为保罗一定已经是认识福音、传讲福音的人？为什么他要这样说？说他这样做，放弃自己的权利，像什么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是为了他自己可以得到福音的益处。而且他说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是唯一的道路。 唯一的选择。为了他自己可以领受这福音的益处，他甘心领受传道的使命，甘心放弃自己的权利，好叫他自己可以得到这福音。原来身为基督徒为他人的得救和益处做出回应，和他们自己的救恩是息息相关的。你看到27节，保罗在这里说，我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弃绝就是出局，保罗说要么取胜要么出局，没有第三个选择，没有最终的选择。显然保罗认为努力叫别人得福音的益处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基督徒就当是这样的。保罗用两个哥林多人非常熟悉的比喻来说明这种生活方式，一个是赛跑，一个是拳击，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运动，就好像我们今天很熟悉的乒乓球、篮球和足球。当时希腊城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运动会叫地峡运动会，在哥林多举行。哥林多有个地峡，地峡就是两个半岛之间最近的那个地方，所以是通航最好的地方。地峡运动会，地峡运动会在当时的名气仅仅次于雅典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公元51年，在哥林多刚刚好举办了这场盛会，就好像2008年举办北京奥运会那样。然后保罗是大概是过了几年之后写的这封信，所以哥林多人对这个运动会非常的熟悉有印象，对当时的盛况记忆犹新，所以他们对保罗在这里描绘的运动员获胜的运动员会怎么样，戴上象征荣誉的花环，接受数以万计的群众欢呼的画面，他们对此印象深刻。为了在地下运动会当中获得胜利取得荣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必须提早很久就开始训练，不断的提升保持状态。为了获胜，他们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流血流汗，牺牲很多享受，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高考的学生在整个2年当中全身心的投入，为了就是他可以打赢这场比赛。他们为什么付出这么大的牺牲？他们为什么节制自己的生活？他们为什么把自己训练到精疲力尽甚至呕吐？就是为了在讲台上的欢呼、认可以及荣誉。那个场景就像你在奥运会当中看到的，获奖的选手带着一种极大的满足站上领奖台，有象征胜利的花冠为他们戴上，那时候甚至都没有奖牌和没有奖金，只是荣誉。这些花环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能坏的冠冕，显然花环很快就会枯干和腐烂，这些花环所代表的世上的荣誉很快也会烟消云散，或者只在固执堆里面出现。你还记得2008年奥运会谁获得这个男子200米蝶泳冠军吗？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当他死去之后，只会出现在一堆记录里面；当他退役之后，没有人再会想起这个冠军。但是你想，虽然获得的荣誉是如此短暂，所带来的满足是如此有限，但为了这短足的欢愉和满足，短暂的欢愉和满足，运动员尚且甘愿付上多年的辛劳，放弃唾手可得的美食和享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痛苦来锤炼自己，挑战自己的极限。今年的一个早上，很多年轻人起床之后打开手机就哭了，他们打开手机收到一条消息，科比真的走了，他的职业生涯最后了。那个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钟的科比，那个为了胜利永不言弃逼迫自己逼迫队友的黑曼巴科比走了。毫无疑问，在座有许多运动迷，你们听过看过远比我多得多的运动员为了冠军的荣誉舍身忘死的故事。 你可以想象，为了世上短暂的荣誉，一个人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那么现在，有着永恒荣耀冠冕应许的基督徒，该如何为了得着他们的荣誉而生活呢？为了福音永恒的赏赐和冠冕，基督徒又该如何节制生活和积极的锤炼自己，面对神所托付的使命，面对教会当中那些犹太人、外邦人软弱的信徒，绝不可以懈怠，而是要为着得着福音的益处赏赐，攻克己身，自我约束，竭力服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像在运动会当中发生的一样，这个运动员就会失去资格，被踢出局。这就是二十七节所说的弃绝。保罗是在说得救的基督徒有可能失去他的救恩吗？不是，这不是比喻的焦点。保罗是在说，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仆人，忠于神的托付，甘愿舍己放弃权力，为了让人得着福音的益处，绝不是基督徒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与做基督徒的含义息息相关的事情。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活出的生命，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追求活出的生命。它不是一个选择，它是一条道路。如果我们为了坚持自己的权利而罔顾良心软弱的信徒，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得罪基督。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使万民做基督徒，基督的门徒，是每一个基督徒必然的、不可推脱的追求和使命。你是基督徒吗？这意味着这就是你的追求、你的生命、你的使命。如果我们试图在福音的要求上妥协、不顺服，我们就不是够格的基督徒。如果我们相信了福音，却不继续追求福音里的赏赐，我们就不是够格的基督徒。如果我们相信福音，却拒绝跟随基督，拒绝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就不是够格的基督徒。用保罗的话来讲，这一切是表明你没有跑在当跑的路上，表明你出局了。信靠基督的人却不是这样，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真胜的注视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为了从神而来的不能坏的冠冕，我们节制自己，训练自己，尽全力追逐胜利。这绝不是对那些最突出、最有上进心的基督徒的写照，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写照。你说这太难了，这太难了，谁能做到？没错，这绝非任何人靠自己的韧劲、小宇宙爆发、艰苦耐劳的精神可以做到的。中国人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过往30年我们令世界惊叹，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做不到保罗所要求的，因为这唯有福音能够做到，唯有借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恩典改变我们，我们才能做到。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弟兄们，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要做的工作。亲爱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我们信基督的时候，神就把我们选拔进了天国运动会，组成一支天国国家队，要加入一场举世瞩目的运动会，而且神要我们在这场运动会当中获胜。天国运动员就是我们的身份，在运动当中争金夺银就是我们的目标，三一神是我们的教练，他把我们放在教会中、家庭与世界上训练我们，而这就是哥林多前书所描绘的，在一切的处境中、一切的人际关系当中，为了得到福音的益处，为了他人得福音的益处，为了我们自己得福音的益处去生活。面对世俗的智慧和阶层，面对婚姻而单身的试炼，面对教会中的贫富差距，面对教会当中种种的罪恶和争执，面对世人生命当中种种的破碎，神要我们靠着福音节制， 靠着福音征战，靠着福音忍耐，靠着福音盼望。而这一切会在十三章借着爱的颂歌向我们表明出来。这正是我们每天的训练。现在弟兄姐妹，每周你要过的生活就是你的训练，就是你的比赛。我们经历这一切，神需要我们在天国的竞赛当中可以得到神亲自颁发的荣耀冠冕，而且这冠冕永不衰残，这荣耀光辉无比，它是从神来的，它是神从创世之前就我们预备的，是主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上得荣耀为我们预备的，是直到永恒不会衰残的。他已经把这冠冕摆在我们前头，让我们一起来为这冠冕努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的荣耀，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爱和恩典，让我们今天深深的在我们的心灵、生活、情绪深深的感受到耶稣基督他十字架上的恩典和他所要赐给我们的荣耀。天父，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吸引我们来为你奔跑在这路上，再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吸引我们即便承受极大的痛苦仍然继续的带着盼望训练不妥协。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动力可以让我们不放弃，说让我们的生命为这一切摆上。我们求你自己显明这一切，并且吸引我们来跟随你，叫我们可以得到这份奉献。谢谢你们的祷告，
阿门。